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今借虚空之日光而为喻之，就借虚空的日光来给大家做一个譬喻。实相如虚空日光，其日光发亮大小强弱本来不变，但人所见者有强弱光度之差，何以故也？所见光度之差乃为虚空云雾诸障所遮而造成者。就是给大家说，虚空的日光实际上呢是发亮的大小，强弱差距经常可以看到的，但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差距变化呢，是由于云彩、云层和虚空的其他的种种遮障物所造成的，或者由于树木等等造成的，而本身虚空日光的本体是不变的。它们造成变化以后，虚空日光本体不减，它们未造成变化，虚空日光本体不增。色遮日光时，日光不灭；色消日现光时，日光不生。以污物染光呢，光不够；以洗剂而去洗光呢，光也不会干净。万有变化渗透而日光不增，万有无常消失而日光不减。任随一切万有强弱变化，本体真如不动，故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里指的虚空的日光是作为譬喻，虚空日光不管怎么变化，包括打雷下雨，日光照常不变的，因为它所有产生的这些现象跟本身日光没有关系，是雷雨本身的现象而产生。这个虚空光本来就是原有之光。我们还不说多了，就只举一个譬喻。坐过飞机的，当达到很高的高度以后啊，尤其是在成都地区，明明天空是万里晴空，是彩云飘渺，哎呀，看到啊，真是美极了。莲花云、蘑菇云、塔子云、随风云、走马云、龙卷云、金边云、五彩云、火烧云等等云彩，随着飞机飘翔而远近不离，如群山起伏。但是，一旦到了成都上空，飞机要下来的时候，经常哗的一下就乌天黑暗，那个乌天黑暗就是穿过云层以后进入成都。成都经常是被云所盖的，所以阴天多，太阳天少。那么这个问题说明什么？虚空光增没有？减没有？没有。你如果穿到云层上边去一看，光照常保持完好，只是下面的云彩所挡。那么我们五蕴齐动的时候，我们佛性被减灭没有？生灭没有？没有，照常存在，那是五蕴自作多情而造成的。所以五蕴也含藏于体性之中，也是它本体之物，不增不减的。因此本体真如是不动的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又不生不灭等。于上述空观见中以于讲明生灭者，于理中本来没有，现在有，本如幻，缘生则显，缘尽则灭。何况现在本不成立，因万法均在无常之变，故一切因缘所生之法必然有生有灭。这里又加深跟我们讲，在上述的空观见啊，就是虚空观见之中已经讲明了生灭的变化了，无论从时间和生灭上都给同学们析解了，在理中本来是不存在的，是没有的。那么现在五蕴所产生的现象有，但是如幻有的，它是必定无常的，缘生幻起，因缘凑合，它就显现出来，缘尽它就灭了。怎么叫做因缘生它就显现，因缘尽就灭的？这个问题呀，谨防有些同学连这个都还听不懂的。所谓因缘啊，即是和合之万有缘起凑成的一种东西。就只拿到这个书，我们就拿这个书来说， 原生则显，缘尽则灭。现在这本经书就是原生了，就显了。什么缘？由于我考虑到同学们要学习，考虑到众生要学习，加上我看了很多心经讲义和金刚经讲义，般若的注释，我对其他的讲义注释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。当然我这里也不是说其他的不好，讲的孬。由于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见解，我有责任把最好的给大家。那么我就下决心重新说法。说了法后要整理，在整理的时候，这就是产生了一个缘了。一个缘不能生存，要这个书出来还得写完，写完以后还要人抄，抄完以后还要共同校对，校对完了还要通过合法部门的批准，最后批准了还要通过印刷厂印刷，多种因缘的汇合，那么这本书就显出来了。因此今天才拿在我的手中为你们做开示说法。缘尽则灭呢，假使说这本书今后时间年代一长了，那么到几千年几万年以后，这个书它烂了，这本书就灭了，那么还有没有？有，那个时候出来的书就是另外抄的了，也许不是这个红壳纸了，又是另外一种了，只是说内容相同了，但是此书毕竟是缘尽则灭，这是就这个书而论。刚才我们录音机产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说一样的？它的磁带完了，它就缘尽了，就要重新换新的来。那么缘生时，即是厂里边通过种种缘把它生产出来，它就显出来，具体功能就发挥，就录下来音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世间法都是缘生则显，缘尽则灭。何况现在本不成立，就是说万法本身是不成立的，空寂的。因万法均在无常之变，故一切因缘所生之法必然有生有灭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凡是缘生则显，缘尽则灭的，只要是因缘生法都会无常，只要有生就有灭，但从诸法空相而言，则是无际永恒不变不动的，故不是以前没有现在才有，所以谓之不生。而空相乃是无际永恒不变的，所以不能说是随万法缘生而生灭，就诸法空相来说啊，是无际永恒不变不动的。无始以来，我们的本性真空都是不动不变的，不增不减的。那么，这个本性也不是说以前没有，什么什么时候才产生的。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？本性它不是随业力产生以后，它才产生本性，也不是随业力消沉以后，它才出现本性，也不是先有业力后有本性。也不是先有本性后生业力，先有本性就永远不可能生业力，那么先有业力，本性也不会储藏进来的，所以只能说是无始以来，无始以来就存在的。正如我前几天问你们的，你们最老那个祖人是谁哦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无始以来的。因此空相是无际永恒不变的，所以不能说是随万法缘生而生灭，它不能随万法缘生生灭。万法缘生是断息无常，都随空相而所显，而是无始不变，就是说永恒，永恒不变，故而诸法空相是不灭的。诸法空相永远不灭，就是说你们的佛性不灭，真正的般若智慧是不灭的。大般若经说，真实理中无有依法可生可灭，这里指的真实理即是指的真如法性、诸法空相和如来，就是你们本身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这就指的真实理。无有依法可生可灭，何以故？世间诸法皆因缘生，无我、有情、作者、受者，因缘和合说诸法生， 因缘离散说诸法灭，无一实法受生灭者，虚妄分别于三界中但有假名。这个原因在大般若经说了，真实理里头啊，就没有依法生灭。原因就在于世间的诸法都是因缘生的，无因不生果，无缘不种因，所以众生全部在因果律当中套起来了。无我、有情、作者、受者，无我即有情即三轮体空的道理。那么反观过来，落入凡夫境界，即是因缘和合说诸法生，因缘和合起来，自然诸法就会生了，就会产生具体的东西。就我刚才讲了，因缘离散说诸法灭，因缘拆散的时候，分解的时候，那么所有一切现象就不存在了。这里指的诸法，同学们又不要误解了，不是说佛法叫诸法，诸法早就跟你们说了，法是指一切世间情气二界的，包括无色体的一切物体，这个也叫依法，这些都叫法，人也是一个法，这个房子也是法，等等等等，太多了。总的，情气二界的一切称为诸法，离散就是说诸法灭，和合就是说诸法生，这就是定义。无一实法受生灭者，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法受生受灭。虚妄分别于三界中但有假名，是由于我们的虚妄，由于我们的情识分别，才产生了有生灭的关系，才分别出来的。就是说，自我对于诸法而分别的，情识对于诸法而分别的，如果情识空寂，六根平等，五蕴无住，哪里有什么诸法生灭呢？就没有诸法生灭了。此说明诸法实相无生灭之真谛，又诸法之空相无相，属无始永恒之无相体。就是说，诸法的空相没有形象的，它是无始啊。无始这句话就是若干若干，就只能这样说，永远永恒无际，就叫无始。永恒都是无相体的，无始都是没有形象的体，这就是真空实性。那么这个体，我们也不要有一个得的具体形象，无所得，因此没有所得就没有垢净，没有增减，所以呢就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是指真空实性的道理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此是故可作因此或所以解。这个事故啊，在这里是做因此的意思，或者是所以来解释。这两个字的含义是，据承接上文的意义，启示下文的衔接。空中者，此指众生本性真空，并非虚空之空。再次重复，空中是指众生的本性真空，不是虚空的空，不是要我们处处体会到什么空洞洞，或者什么空。同学们，我为什么随时跟你们提出来？因为你们很容易听听听的就那么想到虚空里头去了，所以我再度跟你们提出，是本性真空。本性真空是名为空，实无所空，它不是空洞洞的空。你说上师为什么又不用一个其他的名字来代替呢？因为说空呢容易听懂一些，在外国他还不用空呢，他又是其他的名词了。总的一句，以空名来代替呢，就算是最佳名词了。因为众生嘛，凡夫嘛，总得要有个名词代替，他们才知道嘛。就是我们本人都要去取个名字才好喊，才晓得是叫的谁。当然要说法性，也得假名立词才能说法性，如果假名立词都取来丢了，法性就无从表达。因此禅宗才有言语道断，心行寂灭，一笑了之，即无大染，看您一眼，互相对笑，谨防就成就了明心见性， 那个是对大智慧而言啊，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情。多生累劫的成就修持，聚集到今生才刹那明性。所以说，立名是虚假立名，告诉你们是本性的真空。其性空无生灭垢净增减，就是这个本性真空啊，它没有生灭脏干净或增加减少，故无有我相、法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就根本没有一个我相，也没有法相，也没有人相，也没有众生相，亦无诸见分别，故无受想行识，于此五蕴自空。这个性空啊，没得这么几条以后啊，自然就没有我相、法相、人相、受者相、男女相等等相了。整个《金刚经》这一部经啊，其实最重要的解释还是无人相、我相、受者相、众生相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又提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境界了，乃至于我可以说，六百卷般若佛的精华和一切法门的最终成就法身境界，都是为了无人相、我相、受者相、众生相，就这么几句就叫佛法。所以说到这里以后啊，就想跟同学们谈一谈这个佛性的道理。无人相、我相、受者相、众生相，为什么没有这些相？法性真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前两天已经从头到尾依粗至细讲到现在，法性真如的体验证悟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法道理之中啊，真正的要做到无人相、我相、受者相、众生相、无男女相。当同学们你们空寂下来，万念不住的境界，你想一想，那个时候哪里还有什么相？什么相都不存在了。而此时此刻，如果说还有一个男的女的之区分，这就是意念的分别，在动意念、有念分别，就没有本性了。所以说穿了，扬州高明寺破参也好，念阿弥陀佛的境界也好，都是为了使你的意念得到万念归一，一归无念，于无念之中注入法性真空的境界。注入这种境界，就是你们同学每个人的本来面目。注入这么一种境界，就能够了生脱死。注入这种境界，就是你们自己。当然，无念真空是用功的实体成就，但并不是当体即空的大悟全知启用。这个同学们下来可以好好去实践，但是实践的成功与否，必须还要告诉同学们。如若是实践的不成功的，就证明你们业力还重，要加紧修持，从行持上修，还要加紧修百字明。修百字明光修是不行的，还要从行为上去修，一条落实一条，去忏自己的罪。福报不够的，还要修福报，上供下施，最好是能修曼达供。这是指真言行者、显教行者。如果说要修忏悔罪，还要修忏悔文，或者是实相忏悔，把自己的错误缺点讲出来，要讲出来坦白，向你的同学、向你的亲信袒露出来，无私的、真诚的，这样子才能真正得到受用。而要修福报，还得要理长头，并且结合世俗的行为进行修持，这样业障才能消除。因为我们要想得到法性真空的境界，要注入真正无相般若啊，必须要业力消退，般若才会出现的。法虽然是这样跟你们讲，但是业障深重，般若也不会出来的，这是因果的关系。要得到真正的了脱生死，得从行上起步，否则般若自性虽然是天花乱坠跟你们讲，而你们也听得来好像是懂了，实际上路隔无边，永远也攀不到。因此世尊才列出了种种修行的方法，当然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行持大法之王，就是解脱大手印。 说到这里，同学们尤为注意，般若的道理明白以后，还得要进取，就要依法修行，依法修行才是大家真正要做的。那么已经明白般若理以后，再依法修行，自然业障减轻乃至远离，一下就会明白，明白了般若自性，就能顿超直入。如果作为密宗行者，据我所知，就可以不修四加行，甚至于其他的一切加行都可以不修，乃至于百字明等等都可以不修。为什么？因为直见真如，直取菩提妙道，其他的法都是多余的事，费时费法，就可以把它们舍弃了。显宗行者同样如此，取证真如后，任何法都是多余的。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给你们听。在前者有这样一位德，我不能称他是大德或者是中德，他是修密法的。他呢就向他的上师求学，他听说密法里面有修神通的佛法，他就说我先修他一个神通起来，这样子我就好度众生了。五通具备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，我都具备，然后我再来依法入行，修漏尽通。他的上师呢就说，你不能修神通，你修神通啊，你要出大问题的。他说为什么呢上师？上师说，你现在四加行还未满。他说我都差不多了，百字明呢我都快要念满了，长头呢我也理得差不多了，曼达呢我都献了一半了，四归一呢我全部都完了。上师说，这样吧，你修完以后我再教你。结果另外一个行者呢也同时去求学的，他呢加行就比这个师兄呢更修得少，但是他去了呢，跪倒一求呢，这个上师就教了。那么他就感到很奇怪，他说，上师你不教我不对哦，我修得比他精进，我的加行也比他满了。这个上师就告诉他，你师弟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你是凡夫俗子，所以你就不能修神通。他就非修不可，上师看到实在没有办法，由于他求，苦苦哀求，天天去跪，最后就交给他了。他上师说，你赶快把加行修满以后，你才能去修这个法，不然你就要出大问题。因为神通力量啊，它是一种最大的福报，你是承受不起的。他想承受不起嘛，最多弄得我恼火就是了嘛。他就没想到那个福报要显实相的，他就不知道。结果呢，这个修神通的法是六个月修成，是有时间性的。他就开始修了，一去修的时候啊，他跟他那个师弟两个都在修，他修得很快，抢在他师弟的前面去了。果然那天神通来了，一下他就开始脱胎换骨，因为他住进不了真空法性，就不能达到五蕴皆空的境界。尔时神通力量一下就下来了，下来以后啊，无限的光照，五光十色就对着他照下来，那个照下来的力量当场只听到出一声，就没有动静了。结果这些师兄去一看，他已经被压成血水，神通的力量就把他压得来连肉渣渣都找不到。那个福报的力量你说好大，但是那个明心见性的师弟呢，他了得业障本来空的道理。这里又说业障本来空了，前面说不能了得业障本来空，因为讲到般若，这儿就要了得业障本来空，它是真空妙有的关系。这个你们以后慢慢悟，这个师弟一勾招神通法力，结果神通力量就来了，来了以后同样是五光十色照射下来，他轻轻接收了加持，当下达到脱胎换骨，顶骨开了鸡眼那么宽，就把这个神通接收了，不费半点力量。 这里我就告诉同学们啊，法性的关系是相当大，能明白般若，证得实相无相，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无所谓，一切都可以解决。但是有一条不行，因为啊，小乘也好，罗汉也好，菩萨也好，还有生死变异、苦厄之苦，佛都不昧因果，因此还是不得错半丝半毫半点因果，错了因果同样要偿还的，没有一个跑脱的。因果不光是你要偿还别人，别人也要偿还给你。我们大家看过一本书叫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里边就有一个鲁智深。鲁智深，你们看多横啊，又没有文化，没有学问，只是一个莽大汉，一出了家以后脾气暴躁，横行霸道。但是他那个横行霸道是对恶人，对善人他还是非常慈悲的，就是一个耿直分子吧。那么他在出家的时候，他的师父就已经知道他，就晓得他是一个大德，今后要了脱生死的，因此写了一首偈子给他，也不准这些师兄师弟去损伤他，就说他跟你们不同的，他允许吃肉，他允许做一切事情，你们是不允许的，对他的政策就特别宽。那么后来竟然呢，跟着宋江一伙去当造反派，到水泊梁山去闹事，和宋兵打仗，随时杀人放火。有一天啊，他突然住在曹溪附近的一个山底下，十五那天就听到山上水哗哗哗的响声，听到以后他又认为宋兵杀来了，后又从床上跳起来，就把铁禅杖拿起跑出来，就准备打仗。几个小师父笑得哈哈哈的，就说师父你在干啥，你慌得这样。他说哎呀，宋兵杀来了，洒家要去应战。小师父们就说没有宋兵。鲁智深说你听吧，还正在响。小师父们说哎呀，师父啊，这是潮水在响啊，这是每十五来的时候，我们这儿山上的后边的后山的潮水都要响一次。他一听潮水，嘿，就感到很奇怪，因为他的师父曾经给他写偈子的时候就念给他听过一遍，其中有两句话叫做听潮而圆，见性而寂。现在《水浒传》的书上都有这两句话，就是听潮呢就该圆，见性而寂。他就说是潮水响，我就听潮了吗？听潮而圆是啥意思呢？由于他没有文化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就请问小师父，他说什么叫听潮而圆呢？小师父就告诉他了，听潮而圆就是说听到潮水，那么师父你就该圆寂了。他说啥叫圆寂呢？那个小和尚跟他开玩笑，圆寂就是我们和尚死，晓得不？你该死了，你该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晓得不？小师父就给他说。哦，他说他见性而寂呢。小师父就说圆寂嘛，寂就寂灭嘛，舍去这个身体嘛。这小和尚就给他讲，哎呀，他说那么看来洒家应该圆寂了。刚刚这一说，顿然回光返照，本性全然，以前证到的罗汉果的境界顿时全部上升，他的凡夫的心识一下就灭完了。一灭完以后，这一下他就喊旁边的小和尚赶快去通知，喊宋江，喊宋公明哥哥来看洒家圆寂。他说的他还喊看他圆寂，你看好笑人，马上喊给他洗澡，就达到生死自由了。洗了澡以后，然后宋江他们来，鲁智深打起盘脚就走了，根本不跟他们说话了，就圆寂了。大慧禅师就来给他送葬。大慧禅师是神通广大的，一来以后啊，还念了一首偈子，偈子我不全记，我简单背给你们听一下，叫做鲁智深，鲁智深，两只放火眼，一片杀人心，平日不修善果，终日杀人放火。就是说他从来不做好事，而净干坏事，劫此满腔非白玉，能令大地做黄金。就是说啊， 把凡间的一切世俗地化为了圣境界，能令大地做黄金，能使整个大地凡夫之土变为金玉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能让凡人所处之境变成圣者的圣境，就是自己就成了圣人了。当然听到这个话就很奇怪，他是平生杀人放火又不修善果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成就？没有修过佛法，大慧禅师最后上舍利塔的时候给他装骨灰舍利，他烧出了舍利的。然后又说，鲁智深鲁智深字愿林，这句话就点明了鲁智深是愿力而来，不是待业而修，他是来偿愿的。他来偿什么愿？他发的愿是不是？不是。鲁智深以前由于人家往昔之中杀过他，他必须要把人家杀回去，不然人家这个账就没有地方报销。所以说啊，他就转世来，来了以后由于经凡夫心识一投胎，就迷其本性了。佛菩萨好像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凡是转世来的一般都要迷信，那么不到相当高的菩萨是不会彻觉他们自己的，要很高很高的境界才能保持清净本然，一般的都要迷信。因为不迷信就要妄弄神通，妄显本事，一妄弄神通本事以后啊，还要骄傲自大，还要崩菩萨崩活佛法王尊者乃至动物转世，也冒称观音再来，明明是山猪投胎，竟然说是弥勒真身，崩得来天花乱坠，到最后啊，要破坏众生，就要致使众生入魔，众生去贪图神奇古怪，甚至被迷惑在社会骗子假法大德搞的鬼把戏中，修空洞理论，不去修正自己的行为。所以说，佛菩萨尤其是释迦世尊、观世音菩萨等，他们是了彻众生的一切性格，了彻他们的习气，也知道佛菩萨的妙用，更知道波旬魔王所派的一切弟子的作祟是非常厉害的，产生各种魔境，产生为缘魔，产生五阴魔，产生天魔、地魔，甚至于产生出使你想象不到的世俗魔境来进行破坏，把你麻痹到，把时间给你拖过去，破坏了以后就致使你彻底堕落。那么如果说是佛法展现神通力量予以度生，那么魔就更会这一套，因为魔是不懂真正的佛法，说不来法，没有办法讲法，魔是讲不来法的，是乱讲的，只能骗没有佛法基础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，因为魔没有智慧的，没有般若智慧，但具有魔通。如果说佛法要以神通度生，他们就更会那一套，这下子就以假乱真，就要把所有佛弟子弄来倒霉玩，到最后堕落了事。所以说释迦世尊才规定神通不能度生，智慧才能度生，原因在这里。那么智慧是不是就指了生脱死和聪明呢？不是，聪明是外道的，聪明是属于一种散慧。智慧啊，除了斩断生死，智慧要生妙用的。好像我曾经跟同学们已经讲过了，智慧的妙用甚至于比神通还来得快。比如我给同学们讲过的，地藏王菩萨去听佛法的时候，地藏王菩萨是神通第一，但是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就竟然跑在地藏王菩萨的前面，地藏王菩萨随便怎么样都追不上舍利弗，最后到了以后看到舍利弗坐在那儿就感到很惭愧，请问世尊，世尊才告诉他，舍利弗是智慧来的，你是神通来的，神通永远也不能和智慧相比，所以我们智慧说法能隔绝一切外道天魔，因为外道天魔不能以智慧说法，他们讲的是胡说八道，只要稍微有一点聪明的就会听出不是佛法，是借用佛教一些名词做外衣而说的邪知邪见，想各种方法假借在佛法上来贪财骗色。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不跟着他们学了。佛法重智慧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因此，《金刚经》说的道理就是无法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亦无诸见的分别。神通也是幻化之相，所以我们不能只取神通，而只取的是般若，而不取般若之着相。只取而不只取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达到了这一步以后，就能无受想行识，无受想行识以后，当然五蕴自然就空了。此指五蕴空者，即是空地中无有五蕴，就是说空地里头啊，本身不存在五蕴，就是空的真谛里头，法性里头本来没有五蕴的，乃至无十二处、十八界、无四谛，就是说不但没有五蕴，连十二处也没有，连十八界也没有，连四谛也没有。这里的无五蕴啊，不是说空中没有凡夫所见到的原生虚假不实的诸相，而是空中的这些现象，五蕴所具的现象照常存在的，只是悟得，悟的境界得到五蕴之地当体是空，故不落断灭之见，就是说不落入断见，也不落入灭见，不能否认幻有虚相，也不能只取空有无相。前面讲明空中无五蕴，万法毕竟空，空亦无所得，故不落于常见之中。前面已经跟我们讲明白了，整个空性的体里头没有五蕴万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性的，毕竟是空的，空呢也无所得，就是空体都不应该有一个得的觉受，连这个得的觉受都不应该有，所以就不落在常见之中。所谓常见，就是凡夫平常所处的世俗之见，即为常见。连这个凡夫的世俗之见，五蕴所执、受想行识所取的境界，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沉静，都不与执着，无有受取，就不落在常见之中了。